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我们将继续牧师对于箴言的讲道。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讲了四个有关箴言的信息，今天我将计划讲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信息。这箴言这本书看起来没有什么那么没有那么复杂看起来没有那么复杂当我们箴言这本书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复杂的阅读和理解。然而这本书所讲的智慧并非偶然的。为了更多地了解圣经的智慧并从这本书中受益，我们今天将要考虑如何学习这本书，以及我们应该从箴言中这本书中学到什么。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箴言。有几个原因哦。首先我们可以想一想神的话的分量和意义。这本书不仅仅汇集了智者的名言，而是神所漠视的话和神的智慧。因此我们有责任从神的话寻找宝藏。其次所以我们有责任从神的话中寻找他的宝藏。其次这本书此次这本书旨在传授给我们的智慧不是人可以接受的。神的灵必须帮助读箴言的人理解这本书。因此读箴言的书的人的属灵思想或属灵预备对于欣赏箴言是必要的。第三，和圣经中的其他书一样，这本书也需要有意识的不断的默想的，这也需要我们仔细考察的。第四，箴言教导我们有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智慧的道，另一种是愚昧的道，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这本书将带领我们过上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不是有不是钱多地位高的生活，而是活在神面前的生活，也是有智慧的人的生活。为了在神的面前过上如此美好的生活，我们应该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正确的行为和有正确的关系。有趣的是，每一个都深深植根于我们的个人品格。当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正确的行出正确的行为、有正确的关系，这每一项都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个人品格。品格塑造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而是一生的工作。被译为品格的希腊词的词的原有，被译为品格的希腊词的词原有克或情的意思。有什么东西深深地扎根在我们里面似的，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样子。通过基督的工作，我们成为了新人，然后我们不断的变化成为基督，这是一种成圣。我们正是变得更属灵，或者在属灵上有成长。属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我们杰出以及彰显 圣灵的果子。我们可以证明我们在属灵上有长进的最好方法，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到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善良、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令人惊讶的是，圣灵的果子中一个明显缺失了聪明。聪明并不是一种美德，我们常常把美德和聪明混为一谈，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所以很多人所以很多人认赢是美德，输就不是。有很多聪明的人没有德行。美好的生活或属灵的生活是具有良好品格的生活。箴言引导我们建立良好品格所需的美德。第五，即使是世俗的哲学家也承认伦理是关于行为和选择，这是我们品格的产物。想想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伦理论》中的话，我引述亚里士多德的话，每种记忆与研究，同样的人的每种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所以有人就说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以上是亚里士多德的话。在生活中，有很多时候我们面临迫使我们做出选择的情况。箴言教导我们知道，教导我们应该知道如何选择并选择什么，从而使我们变得更有智慧、更有美德。第六，不要忘记哦，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所行的和我们的选择都是我们想法的产物哦。我们的品格反映了我们的思想或我们的观念，我们在想什么决定了我们是谁。箴言第23章第7节的前半段，因为他心怎么思量，他为人就是怎么样。箴言23第7节的前半段，关于我们的内心的想法，耶利米书第17章第9到10节。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认透呢？第10节，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试炼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这是耶利米书第17章9到10节。我们行为的果子是我们心灵、思想或观念的产物。曾经耶稣在马可福音第2章医治了一个瘫子，并宣告了赦罪的能力。当一些文士听到耶稣赦罪的时候，他们感到困惑，他们立刻开始在心中推理。马可福音第2章第8节，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让我们看看希腊语中的议论这一词的意思。希腊语中议论的意思是把不同的理由汇集在一起，推算理由，在心里盘算，深思熟虑。犹太宗教中最优秀的人在听到并看到了耶稣所行、所做、所为的，他们自然而然地在自己的头脑里思想这件事，并得出了耶稣为神的结论。 文士是有自己思想观念的人，这也难怪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这样对他们说道：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然后他在第三十六节也这样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让我们自由是真，让我们自由的是真理。耶稣同样说他要使我们自由，因此使我们改变和成为神自由儿女的真理。只有愚昧的人才会认为自己可以判断是非，或者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自己，或者凭着自己的判断和思想可以辨别真理。这也就是文士们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头所思想的。你我必须借着主的话洗净成为圣洁。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六，也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当信徒经历属灵的复兴和属灵的工作的时候，路加在《使徒行传》中将其描绘为神的道兴旺起来。路加《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十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得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我们也继续在第八章第十四节看到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我们看从这节我们看到人他们受领了神的道，以及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一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见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二十四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我们看到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再来我们也看到人们渴望听神的道，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四十四节，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二十节，我们读到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因此我们在属灵里的长进和成熟是不能伪造的。如果神真理的道没有在我们心中扎根，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真理改变，如果我们没有渴望神的话这样做，如果我们不打算遵循神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自欺欺人，好像我们是非常属灵似的。让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五节，这是我们思想生活的关键。请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一第一节，我保罗就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第二节，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些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气。第三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第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 第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第五节，因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挡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一到五节保罗的教训。这是因为一些哥林多的信徒批评保罗和他的同伴是在血气中行事。这些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判断保罗和他的同工是属肉体的。保罗说，这些人需要看看他们自己的内心，看看他们的思想是否完全顺服基督。除非他们知道和明白神的真理，并且以圣经为念，否则他们是被自己的思想、理由、逻辑以及罪恶和肉欲的心所支配的。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使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如果我们是属肉体的，但认为我们有生命和平安，那么我们就是在欺骗自己。我们不应该欺骗自己，通过学习圣经中的真理来认识基督。如果我在到现在为止所说的话让你激动，心里感到不舒服，我不得不赞美主，因为这是主神他现在在你心里的工作的标志。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注意，要小心哦，因为许多的法利赛人和文士都被主耶稣的言行所困扰。只有少数的人来到主的面前信靠他，学习和考察神的真理，并遵守他的话。有时一些信徒来找我聊天，他们对自己和圣经都有自己的看法。有趣的是，他们不是来听我从他们或他们的思想中所看到的，而是将提出自己认为是真理的观点，或者为他们的想法辩护。这样的人，我找不到任何帮助他们的方法。当我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会咨询我的症状，并做出诊断，然后安排更多的检查，然后他们就会给我开处方或安排医疗的手术。我拒绝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进行自我诊断。不幸的是，有些基督徒是他们自己的导师，他们从不向他们的牧师学习。他们忘记了牧师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1节所读到的，是牧师是主的恩赐。如果他们的心教导他们就无法体验改变。因为他们是无法体验变化的，这是因为他们的心在教导他们。这些人，他们认为他们是站立着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是跌倒的。这也是一本很好的手册，知道我们正确的做出选择，正确的生活的好，以及变得更有智慧。 考察和默想真言。读真言不会自动地给我们任何智慧或洞察力的。首先让我们读真言第一章一到六节。真言第一章一到六节，第一节，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真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真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让我们看看这个总结性陈述中关于这本书的目的的几个词。这些词就包括晓得、分辨、通达、领受智慧、听见、增长学问、明白。所以这些词都聚集了以偶然的方式得到智慧的方法。每一个词都需要我们勤奋的学习仔细的聆听，并忠实地应用这些功课。此外，如果我们想认字理解，语法都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不了解语法，我们就可能无法充分地了解信心。然而对真言的格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希伯来文语法的理解，第六节总结到，箴言第一章第六节，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语和谜语，像比喻和谜语这样的词需要我们的默想，而不是学习语法。语法是不会解释这些经文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默想。在读圣经中文译本的箴言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正在读圣经中最短的诗歌。如果没有认识到文学类型的差异，就可能误会，导致误解。因此了解希伯来诗歌对于理解旧约的这部分是非常宝贵的。希伯来诗歌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我们之前所研究过的对偶。简单的定义就是，对偶是在下一行里使用相似词汇重复或发展下一行。对诗篇的正确理解通常取决于对诗歌中所使用的对偶的结构的理解，意象有助于缩短诗节，因为意象会在脑海里浮现画面，作者使用意象可以表达多层次的意义，因为隐喻、明喻、夸张、象征和拟人化等仅起了比喻的作用。当我们读诗歌的时候，我们不能只从字面上阅读它而没有意象。 在我求学的时候，我的英文水平不是说很好，其中在我在学神学的时候，有一个科目要必须要修的，就是英语文学，我选择了美国式的英语文学，认为这因为美国我自己认为美国的那个历史可能没有这么长，所以应该会比较容易的理解。可是可是这不是这科并不容易，因为我对这个英语的那个因为我的英语不是很好，所以当时我必须当我在修这个课的时候，我必须学习诗篇，所以我就从诗人当时的年代背景以及他们所写诗的那个目的去尝试了解诗。所以同样的，我们当我们在读诗歌的时候，在读箴言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从字面上去阅读哦，没有。再来，所罗门和智者的箴言是需要常识和实际的智慧，才能将箴言与我们自己的情况联系起来哦。箴言呼吁我们对自己的处境做出直观的批判性的判断。一个例子是雅古尔在箴言30章24到28中的数字说法。让我们读箴言第30章24到28节。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帆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靠弓用爪爬墙，却住在王宫。根据诗篇30章1节，雅古尔的言语是对宫里的官员伊铁所说的，警告伊铁不要高举自己高过于上级哦。雅古尔是一个道德教师和先知哦，他不是要通过我们刚刚阅读的圣经来教训伊铁，来教授伊铁有关动物学哦。相反的，这些小动物代表了一些柔软、容易受害的官员，例如代表所有神子民的伊铁。然而，脆弱的生命在这里，也就是字面意思是人，却是一个预言，一个关于生存的典故。从弱小的蚂蚁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会要提前做出准备，为未来未来做准备。蚂蚁的比喻也可能建议将这些将神的话藏在心里，以便在有需要的时候说出来，就像耶稣应用律法回击魔鬼那样。再来，从不能自卫的沙帆身上，我们学习到了在磐石峭壁中寻找庇护，就好像我们专心仰赖依靠神一样，从神那里找到庇护。从蝗虫身上，我们可以学会不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要在社区中取胜。是的，奇迹中的奇迹，一个人虽然不过是一只蜘蛛，却可以住在皇宫，甚至是天上的象牙宫哦。箴言的用意是要以这些实际的方式应用的。我们需要熟悉箴言的表达方式和 修持守法。例如当我们阅读箴言第十章六到十四节，箴言第十章六到十四节第六节，夫子领到一人的头，强暴蒙蔽二人的口，一人的纪念被称赞，二人的名字必朽坏，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中愚妄的必致倾倒，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露，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恨能挑起事端，爱能遮盖一切过错。第十三节，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智慧人存积知识，愚妄人的口数即败坏。这是一段有趣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主要是关于沟通。对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些经文似乎是把一些不相关的几节奇怪的混为一谈。然而更细心和知识渊博的读者可能知道，他们是组成一个单元的，这个单元分成相对的两半。第六到九节是第一半，第十一到十四节是第二半。第一半的对比是对偶体，两半之间的每一半是对比的对偶体，就是第六到九节以及第十一到十四节，这每一半都是对比的对偶体，两半之间就是第十节，第十节是综合的对偶体。这九节经文，系统地提到身体的部位，例如头和口在第六节，心和口在第八节，口在第十一节出现了两次，口和背在第十三节。在这些身体的部位中，重要是沟通的部位，口被提及六次，嘴被提及一次，邪恶的眼睛被提到一次。九节经文中有六节提到身体的部位，在这十一次当中有八次提到了沟通，有关沟通的器官，关键词是口和嘴，指向单元的，指向这个单元的主题就是言论，或者更广泛的说是沟通。这个的本单元，这个单元的前半份的主题，也就是六到九节，则重于好和坏的沟通对自己的影响。本单元的后半部，也就是第十到第十四节，则重于好和坏话对他人的影响。中心诗句，也就是第十节，倾倒了末世，在第一行指出沟通不善的人对他人带来的痛苦。第十节，也就是一眼传神的使人忧患，所以这是对他人带来的痛苦。第十节的第二行，而第二行也就是指出对自己招来的痛苦。第二行第十节的第二行是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就是对自己带来的祸患。口出现在六节 第六节和第十一节介绍了单元的两半。此外，这两节经文都以一人和二人做对比，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两个引言中使用的声音和意义。第六节的后半段，强暴蒙蔽二人的口，这两节经文中的希伯来文是相同的。此外，口是沟通语义领域的一个关键词。在第六节我们读到二人的口，以及在第十四节我们读到愚妄人的口，从这两节中构成了一组。只有通过这些仔细的观察，我们才能够得出一个普遍明智的说法，就是良好的沟通能治愈，不良的沟通会伤害。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良言能够治愈自己和他人，恶语会伤害自己和他人。因此我们当学习说合宜，建立团体的话，我们应该学习说合宜，建立一个团体的话，并要学习避免破坏团体的不当言辞。所以从这几段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不应该仅仅的读，而是要默想神的话。在默想这几段经文，我们得到的学习就是我们当学习说建立一个我们应当学习说合宜，建立一个团体的话，并且避免说破坏团体的不当言辞。箴言中的对偶，明显地显示出对比。箴言使用固定的相对词汇来强调两种性格或两种对立的行为之间的对比。首先，箴言中两个比较突出的固定相对的词汇是一人以及二人，一人跟二人，和智慧和智慧与愚昧，一人与二人，以及智慧与愚昧。箴言里相对词汇的用意是强调做出正确选择的重要性，用做出错误选择所产生负面影响的结果来衬托顺服耶和华并按照智慧原则生活的结果。箴言定出行善或行恶，追求智慧或追求愚昧之间的选择，这构成了两条道路说学说的基础。箴言第一章八到十九节和箴言第四章十到十九节是本研究的好例子，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会说，这两种生活方式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我们现代的现实生活的 的现实生活，生活里的选择往往比只有两种方式来得更加的复杂。有些人认为真言中的教训不那么适用于现代的文化，从这种观点来看，真言只不过是集合了古怪的谚语和训诫，其应用和实用性已经不再有效了。但理解真言智慧的关键是理解两条大路，这个观念用来教导明智地选择遵循哪一条大路或生活方式的重要性。智慧和公义的道路，或愚昧和邪恶的道路。这本书帮助我们训练我们的思想，做出正确的选择和避免错误。仅仅通过这两种方式简单地呈现了生活，并不是要使这本书变得不切实际的，而是鼓励我们从中吸取学习，并为我们生活日常生活找到进一步的应用。箴言第十章二十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请翻到箴言第十章第二十八节：一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这句话的对立结构将一人的盼望与恶人的指望进行了对比，并显示了对此生活方式的结果。恶人必得喜乐欢喜，一人必得欢喜喜乐，一人必得欢喜和喜乐，而恶人唯有遭遇灭亡。灭亡与喜乐跟欢喜是对比词。我们知道在生活中，我们的经历所描述的更复杂。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比以上所描述的更加复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箴言呢？箴言的简洁尝试以尽少量的词来表达其丰富的含义。我们的任务本质上就是要分析箴言，看看隐藏在简短的十行间背后的所有可能性。但是紧凑的精节限制了可以得出的结论，导致过度的夸张或简化，因为个别箴言没有细则、角注或例外的例表。这使我们认为读个别箴言的方法应不同于读旧约中的历史叙述或保罗书信中的教义讨论。由于箴言的紧凑性，箴言可能适用于广泛的社会情况，而不是每一种可能的具体情况。例如宽恕，我们应该要宽恕得罪我们的人多少，几时宽恕他们，都没有一个具体的情况，所以我都没有具体的说到，所以我们必须要思想神的话，让神引导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原谅得罪我们的人，应该原谅他们多少，我们必须要思想神的话，并让神引导我们。所以 在考察真言的一些特征，我们发现一些理由，为什么个别的真言不被视为教义声明。真言的一般性通常表现为缺乏细节或缺乏对背景的参考，这将强调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即是智慧不仅仅是知道要做什么，智慧还需要良好的判断力、时机和常识。例如在真言第十五章第一节，我们这么样的读到：回答如何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你认为这句经文常常都会奏效吗？我们从这看到真言非常注重言语。回答如何使怒消退，这节经文设想了一个情况，就是柔和的回答可以帮助消除某个人的怒气，因为这个人会很自然的以善意回应。但出于同样的原则，柔和的回答可能对其他的人完全没有影响。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人，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即便我们用柔和的回答，不一定能够会使某个人消气的。虽然如此，这并不是说真言无效哦，因为智慧的实践不是机械式的，也不是仪式化的。这些经文中的智慧是鼓励寻找适用于这种智慧的情况。所以当我们找到一个能够以柔和回答而帮助某个人消气的情况，我们应该使用这个智慧。知道如何说话，以及知道如何说话是同样重要的哦。让我们读箴言第十三章二十一节，箴言十三章第二十一节，祸患追赶罪人，义人必得善报。这节经文是那么的笼统，要将其应用在每一个情况是不可能的。例如，约伯的朋友就是使用了这个原则，建议基于这个原则向约伯提出了建议，并要求约伯悔改那些写完导致他痛苦的罪。他们应用这个报应的原则，就好像这一定会发生在这一生那样。很显然的，义人并不总是会享受繁荣，恶人也不一定会遭受不幸。诗篇的作者也为同样的问题苦苦地挣扎过。我们能够看看诗篇三十七、四十九、诗篇七十三，作者都有这样同样 对这样的问题苦苦的挣扎过。我们必须记得，在箴言十三章二十一节中，并没有提到时间的框架，并没有说会在这一个人这一人生中会这么样发生，因为经文没有提到时间的框架。箴言是，我们必须知道，箴言是指导的方针，而不是机械公式。箴言是要遵循的程序，而不是我们所要的承诺。箴言的笼统性要求现代的读者有必要在应用时谨慎行事，将箴言视为诫命或承诺是不符合其预定用途。这教导我们不应该武断地引用箴言，就好像它适于所有的情况一样。再来，第三，有一些箴言似乎是在谈论两个互相矛盾的行为，在这些情况下，在某些情况下，这两者是正确的，但是因为这两者是相反的行为，所以在所有的情况下，这两者是不可能同时都是正确的。由于情况多种多样，一些箴言鼓励相反的行为。最值得注意的就是26章，箴言26第4到5节中关于回答愚昧人的经文。箴言26章第4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再来另一个例子，就是箴言十七第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中的言语，有关言语的经文。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再来第三个例子，是关于礼物和贿赂的，也就是在箴言十七第八和第二十三节中找到。贿赂的在馈送人的人眼中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二十三节，二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再来另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诉讼。诗篇第二十箴言二十五第八到九节，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免得至于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么行了。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个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这些相反的经文表明，当我们试图用各种箴言的时候，有必要使用良好的判断力。再来第四，有一些箴言提供了一些没有直接应用的生活原则，这 听起来有点古怪哦。但是由于古代以色列和我们现代的不同文化背景，这是一个考虑的因素哦。例如箴言第二十章二十节，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灯变为漆黑的黑暗，这节经文可能是指死亡的形象。例如箴言十三第九，以及约伯记十八第六，以及约伯记二十一十七。我们要注意哦，这节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 这可能是对第五条诫命的评论哦，就是我们当孝敬父母，也就是出埃及记第20章第12节，当孝敬父母。在现代的社会中，它并不是指父母不顺服，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这并不是指孩子一旦不服从，父母将处于死刑的法律情况。不孝敬父母使神不悦哦。再让我们再来看看箴言19:18，趁你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以及箴言23:13，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至于死。这些经文鼓励父母要好好教养孩子。这些箴言的要点是家教的重要性。确实在箴言中有许多许多让我们必须要读深思熟虑以及默想的很多很多的经节。箴言追根究底是一本教育的手册。箴言背后的教导目的就是两条道路，教育的也就是教育的主要原因之一，做出好的选择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根据箴言1:5，箴言的目的之一就是提供指导或指导的艺术。个别的箴言无意涵盖任何特定的情况下可能所出现的所有问题或选择。这种限制也告诫我们不要把箴言作为教条好像是诫命似的。智慧的一部分不仅是要知道做什么，而且知道在什么时候做应该做的事情。正如箴言27:14所示的，在错误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是可能和做错误的事一样糟糕哦。箴言中教导的智慧不是精明狡猾或聪明智慧是基于与主立约的关系，所做的一切都必须以此来评估哦。箴言中的两条道路鼓励行走在人生旅途的人依讨神喜悦的方式行事，本质上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他必指引你的路。本质上我们必须记得箴言3:5-6，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就是智慧。这可能与彼得所教导的一样，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荣耀主。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荣耀主，我们所以我们必须一直地默想神的话。所以我希望箴言能够鼓励你真正的学习主的话并默想他的话。所以当你有机会参加查经班的话就必须就必须要把握这些机会参加查经班。如果你不参加查经班或者参加主的事工的话，那你就是那些不温不冷的信徒。所以你就会像世俗的人一样生老病死。你就不会比那些不认识主的人更好所以当你一有机会参加查经班，一有机会能够服侍主的话，就要把握这些机会。所以让我们现在低头祷告，感谢主，阿门。